源。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神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9章，从第一节，我们要跳着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28到33节啊，因为很长，所以我要跳着跟各位等一下在经文里面再看其他的经文。好的，我们请弟兄来看第一，姐妹来读第二，好，那我们用轮流的方式，交通的方式来念，请弟兄，请。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弟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福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姐妹，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洞间的那我同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姐妹，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来，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地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有一天我们都要把脚收在床上。主，我们常常在问，我们的人生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挣扎，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继续追寻。主，到底当我们脚收到床上的时候，我们气绝的时候，我们问我们的人生，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把我们放在人生的路里面，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主，愿我们常常思考主这样子的严肃的议题。主，好叫我们活在世上走得有价值，活在世上活得活出意义来。愿主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当我们要看雅各他要结束他人生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到主你自己的应许和旨意中，巴不得我们也从当中学会主你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意义。愿早上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直不断地在看创世纪将要结束的这几章的圣经。今天所看的是创世纪的第49章。49章你看到已经最后雅各的人生就到这里结束。刚才读的他的脚就收到床上去了，气绝而死。在他要离世之前，第49章这章他向着他12个儿子来祝福祷告。那我想在这里这个祷告其实也是一个预言，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有看见，那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祷告，从第一节第二节前言和第最后的几节，你可以看见28到33节，一个是前言，一个是结论。那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这两段落，你从这里面其实你可以概括看见，这里面除了祝福以外，还看见是一个预言。那我们知道雅各本身只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去知道将来的事，甚至为将来来祝福他的儿子们或者是儿孙们？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他自己有那种超越将来的那种看透，而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让他来祝福，让他来说出儿女们将来的预言是什么。就像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那里所说的，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哈。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进入在神的里面，从神的恩典和他的真理里面，你可以看见这里说神的圣灵其实是带着百姓能够知道将来是什么。因此我们从这里圣经看见，不是雅各的祝福预言是他可以有这种能力，而是神借着这一个人来感动说出预言来。那我们看见第49章这里，他对这个12个儿子，其实也就是对了将来12个支派所有的子子孙孙的这种的祝福和预言。第一节刚才这里讲，他说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日后有什么事情呢？其实如果你对以色列史知道，最近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我们在谈到王国的兴起，就在讲日后这些以色列这个国度这些百姓怎么样子的兴起，他们后来怎么样出埃及，然后怎么样的进入迦南地，并且怎么样在迦南地分配土地，而且在迦南地建立的国度，就是现在的王国的兴起。甚至呢还讲到后来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在迦南地怎么样子的各个支派的情况，乃至于讲到将来的弥赛亚要在他们当中显明的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个历史的这个线路去看这个以色列史，其实不只是在讲一个小小的民族，它乃是在告诉你凡在神的恩典真理里面的人，他都要进入神所要给他的这个祝福和应许，就是像以色列史这样子的走过历史的回廊。今天早上我盼望和各位弟兄姐妹来看对着这个祝福和预言，你能够思考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首先第一个，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北与南。第一个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3到27节，刚才我们都没有读，其实刚才只读前言和结论，但是它的整个的祝福重点在3到27节。这个3到27节这段经文里面，它的祝福其实是按照，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起来看，它是按照什么？按照雅各的妻子们所生的儿子按次序来祝福的。首先是对着他的大老婆，就是拉班的大女儿利亚所生的6个孩子来祝福，之后是他2个妾，就是利亚和拉结的他们的使女卑女所生的4个儿女来祝福，最后才向着他的真正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2个儿子约瑟便雅敏来祝福。我要跟各位讲这个，就是其实在最后这一个第49章，很多人看了就跳过去了，因为反反复复讲了12个不关我的关系的这些人的祝福的话语，但是其实里面却深藏着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祝福有藏着很重要的真理，因为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这么冗长的25节的经文在祝福，但是里面有一些章法，你要详细看你会发现这个章法不同在哪里，就是论到这个犹大支派和论到这个约瑟支派总共用的10节，其他有10支派才用的14节。你会从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像犹大支派跟约瑟的支派比较在这里被凸显出他们的重要性出来。怎么会圣经是这样记载？为什么没有很平均的每一个儿子都各2节2节，却是比重差那么多？事实上你如果从圣经的历史，你会发现预言的角度来看犹大支派和看约瑟的子孙这个支派，你会发现这2个支派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分裂成南北2国。这南北2国你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往下看，在这个地图你注意看的时候，你发现虽然好像密密麻麻，但是很容易去看。在圣经里面这里你看到底下是犹大，
然后上面这边这条线划开，往上爬有以法莲、马拿西占绝大部分，还有其他这些小支派等等的。从这条线划开，上面就是
北国。
北国主要是由谁做领袖呢？就是以法莲、马拿西，
这是约瑟的两个儿子。
南国呢，就是由犹大
当领袖的支派。这样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雅各祝福预言的时候，针对了两个大支派来祝福？因为这两个大支派在后来以色列史分裂的时候，他们是领导的南国和北国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派。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北与南，因为这两个支派后来闹翻，甚至打仗，到最后他们被外国，北国被亚述灭掉，南国被巴比伦消灭掉。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在这个地方雅各被祝福他的这个儿子犹大的时候，就南国的时候，他是怎么祝福的呢？在八到第十二节这一段，这里你注意看到犹大除了提到他是一个有王的这个尊贵，众儿女都向他下拜，他像一只幼狮那种有权威权柄，然后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那种像一个王的这样子的生命在那里显出来。除此之外还提到什么？提到葡萄，一直讲葡萄的事，在这里提到这些驴喜欢在葡萄树上，甚至用葡萄酒来洗衣服，还用葡萄汁来洗袍褂。弟兄姐妹，你曾经在家用水果汁洗衣服过没？啊，但是哈，这里提到犹大呢，这个地方出产的葡萄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拿来洗衣服、洗袍褂，表明什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雅各在祝福犹大说，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犹大这一个地方呢，是除了犹大像一个君王一样，他这个地方这个农产很丰富。你还注意一个地方，提到说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个喝牛奶、喝羊奶喝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整个牙齿啊，哇，都是白色的哈，表示什么？牛奶太多了。我们平常是喝水，他不喝水，他是喝奶的，也喝奶止渴，表示什么？哎，犹大这个南国这一块地，往回跳，往回跳，跳回去。对不起，哎，对，
犹大这一块南边啊，
它是农牧非常的发达，非常的丰富。像不像南加州？哎，像南加州啊！你像南加州，现在去婆摩拿那里都是农场，呵呵。以前更南边很多，南加州因为这边天气比较不那么冷，很丰富，然后这个牧草很多。你看见这个犹大支派这个地方的祝福，因为它的农牧相当的兴旺，相当的丰收，就是他的父亲雅各的祝福。另外提到北边这个领导的支派，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他们到底有什么特色？他的祝福预言提到什么呢？你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见，他说他多结果子的树枝。我们现在人生的少哈，有的生一个，有的生两个，这个多结果子是预言说他的人口将来会很众多。北国被祝福，特别是这个以法莲、马拉西将来人口会众多。不但如此，还有提到什么呢？提到他有这个很会打仗，还有这个武器哈，
这个提到他们怎么样子，这个弓箭哈，弓箭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
那后面就提到他很多的祝福啊，
这里提到他很多祝福啊，提到各样的祝福，很多的福啊在这里写。
然后再加上北国其他的支派往下跳，北国其他的支派还提到他有这个港口可以停船，不但如此还提到他这个驴子很强壮，那现在就是卡车了，以前是用驴子嘛。那还有提到他这个有工人，这个工业这些工人足够，服苦的仆人等等的，
还提到他有这个美味从他出来等等的，
表明什么？北国是什么？他的商业工业非常的发达，甚至物产很丰富， 从地出来，可能矿业很多。你可以看见什么？哎，南国农牧相当丰富，北国呢，工商物产也很丰富。这是他的父亲在这里对他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件事情，雅各的儿子在被祝福的时候，他们各行各业，无论农牧或者是北边的工业商业，都遍满了这地。但是他们其实你会发现，雅各的祝福在这些孩子身上，每一个人各有不同，他们的恩典，神给他们福气各有不同。所以在第二十八节怎么说？第二十八节后面说，为他们所祝福都是按着个人福分为他们祝福，按着个人福分为他们祝福。所以呢，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祝福在他身上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十二种的特质，有十二种的性格，甚至有十二种的生活方式，甚至十二种的心理状态。雅各祝福他们的时候，是按着个人实实在在的来，很公平的合理来祝福他们。我就想到新约圣经提到神的百姓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那个状况有一点像。我们看这节经文，由你们来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请。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十八，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虽然各有不同，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都有一个拿手，都有一个恩赐，有一个才能。他说呢，这些都不同，放在一个身体，很像雅各十二个儿子各有不同。现在已经分裂成南北国了，可是呢，圣经里面提到他的父亲在这里做预言，你们都在安得在这个雅各的祝福的里面。那分裂开来就被消灭，他们如果知道珍惜，虽然彼此不同，却能够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彼此联合，彼此接待，那就不一样。所以新约圣经提到要和睦，他很清楚提到，倘若能行，总要尽力，总要尽力，让这一些的所有的不同的祝福，让它放在一起。两年前我们很多人看过这个台湾有一部哇非常卖座的这个电影，叫做《海角七号》，记得吗？《海角七号》在演那个台湾的最南端和那个恒春发生日据时代的一个故事，然后延伸到现代来。那个导演啊叫做魏德胜，在他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财务非常的拮据，因为只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满腔的这个热忱，可是呢却没有人看出他有什么好的表现，没有成名嘛，所以也没有人要投资他这个拍电影。拍电影很费钱的啊，要上千万的，甚至有的上亿的这样的开销。那所以呢他很辛苦，在那个很为难的时候，他说呢，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呢，什么时候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呢对他来讲，他有什么可以依靠呢？这个魏德胜他说他很幸运，他说他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有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他有神来扶持他继续走过那段很难，甚至拍不下去、财务不足的那个光景里面，神是他的原动力。那他这个年轻人呢，他在拍片有一种 philosophy 啊，就是所有的片子他都会绕在真善美和性忘爱这很重要的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或者那个特质的里面啊。从这个拍完这个片子之后，他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这个海角七号整片子在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元素是宽恕。 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宽恕。他提到啊，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这个内涵都应该是，如果你要蒙祝福，都要这个情况里面来进行，用宽恕来进行。那在海角七号当中啊，他提醒我们知道那里面那个有一个乐团，有没有？如果看过人，他有一个乐团，里面有老的，有少的，也有那个拿那个二胡的，也有用现代的吉他的，就是很不搭调的东西啊。可是呢，他们竟然一开始吵吵闹闹的，可是最后呢，不同种族，也有原住民，也有这个所谓的台湾的，也有一个小妹妹的，也有从中国当时过来的这些所谓的外省人的，竟然这些人呢、这个杂牌军竟然可以结合成为一个演奏的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为什么呢？因为在冲突挣扎的时候，他们宽恕了，就有不同的发现，价值就出来。那最后这个剧呢，就有一个彩虹就出来了啊、这个彩虹出来，魏德圣讲了，为什么他要把彩虹摆出来？他说彩虹有七个颜色，不同的颜色，其实都各很漂亮。当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靠得紧紧的时候，那一个颜色虽然颜色不同，可是因为摆在一起，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他们和平相处、互相信任的时候，就定放出很重要、很重要那个光芒就发出来，显明神的祝福在那里。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南有北不同的恩赐才能，有南国有北国不同的长处。假如他们能够和睦的放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个以色列就复兴，就受祝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这经文这样的说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要他们做他的儿女。我不晓得你的恩赐是北国还是南国，你觉得你做事比较，就是面对事情时比较看重事情做得好不好的几手，你在做事的时候觉得事情要做得好不好，你着重这个人的几手不多。做事情的时候，面对一件事情，你会说这个事情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你常常会注意到对与错的人。好，谢谢，放下。你觉得说错对没有什么关系，人吼、和谐就好的举手。 OK， 好，谢谢。针对这两种人，我在教会这么久，服侍二三十年了，这两种人常常冲突。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事情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不可以逾矩，不管谁来，错就错，对就对，我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对就对，错就错。可是有一种人就说，哎呀，没关系啦，事情会慢慢改善的哈，哎，不要急啦，现在错哈也没有关系啦哈，稍微错而已啦哈，哎呀，你会发现哈，这两种人很不同的极端哦，常常会看见很不能相处啊。然后他很气他，他觉得他很 square， 那他觉得他很没有原则。其实两个如果放在一起，彼此欣赏，哎，其实很多事情啊，需要很正义的东西，却很需要有慈爱的包容。弟兄姐妹们，如果这个能够放在一起，就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虽然有南国有北国，很农牧的步伐很慢，很工商的步伐很快 ，It's OK。摆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彼此联合起来，和睦起来，其实整个以色列就是神的祝福临到他们身上。在你的家，你的婚姻，在你的教会，你所在的这个团体，弟兄姐妹们，神要祝福，就像雅各来祝他的十二支派的儿子一样，他的子子孙孙能够用这样的心摆在一起，南与北虽然有南有北，却是一个联合的国度。如果彼此分开，甚至彼此仇恨、指责、批评、论断，就变成一个分裂，被别的国度，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消灭掉的国度。第二个，我们再看 罪与罚。四十九章的重点不只讲到雅各儿子们怎么样蒙祝福，他也预言到雅各的儿子受咒诅和审判的事。你从圣经里面第三节这里说，流便提到他本来是长子，他的力量是强，是在雅各力量强壮生的，就是说生孩子的时候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生的了，所以你们如果要生孩子早一点生，不要太晚生，因为早一点生这个身体强壮的时候生孩子会比较健康，太老的时候生孩子就比较弱一点，所以他是爸爸强壮的时候生的。可是呢，这个长子在这里提醒他，本来是有尊荣的，本来是有权力可以超过大家的，但四节说，但你放纵情欲，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这个水在滚，形容他的对情欲的处理，就是很不能够 calm down 这样子，对这个事情，他说呢，这个事情在形容他做了什么事呢？他上了他父亲的床。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这个事情，就是他竟然跟他的爸爸的妾上床了，等于是跟母亲上床就对了，有那个乱伦的这样子的表现，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欲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他的父亲在这里咒诅他，他本来可以做老大的，蒙祝福的，甚至是双倍的祝福，领受两份的这个土地，可是现在这个东西不见了。另外呢，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另外两个人，就是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未，这两个人他们怎么回事？圣经说呢，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这里提到一件过去曾发生的历史，因为他们有一个妹妹叫做底拿，被示剑人强奸，这两个人呢很气愤，所以呢他们就设计什么，说好吧，你既然这么爱我妹妹啊，那我们就把我妹妹呢就嫁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这个希伯来人啊，这个要娶我们，你就要把你们这个男生要割掉包皮，就要割礼过啊，否则你不能娶我们。这个事件呢，见猎心喜，说那个 it's ok 没问题，那就是说叫所有的人全部都受割礼。当割礼完的时候，他们还在疼痛的时候，这个西缅跟利未就趁势半夜将整个事件族杀光。他的爸爸在这里咒诅他一件事，什么事？就是这一对兄弟连着说的，这一对兄弟他们怒气暴烈是可咒的，他们的愤恨残忍是可咒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说啊，雅各祝福他们说，你们会散住在以色列，也是他们将来分地的时候没有分到土地啊。好，所以你看到后来的西缅，后来的利未，这两组在以色列分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耶稣亚攻进以后，他们分配的时候，这两个人啊没有分到土地。西缅在哪里？寄人篱下，在犹大，在犹大的里面。那利未族都没有，是散住在全国48个城里边，他们没有自己所当有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从这个是西缅和利未，还有从流便的身上，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身上，看见他的爸爸在讲一件事情，这个罪带来一个罚，老大不见了，他的侄孙不见了，还有本来可以分地的现在不见了，因为他们性情轻浮放纵，这是一种，就是只要我喜欢，我什么有什么不能做。另外西缅跟利未他的性情是什么？城府深邃有阴险，这是两种极端，有没有看见？一个是很轻浮随便，另外一种是城府很深很阴险。其实这是人性的两个极端啊。雅各在这里咒诅说他们的罪要带来罚。我们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面曾经讲过，人性的这个罪的软弱是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 二章，哎，一章二，以赛亚书二章十六节，来，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从圣经里面其实看见，过去的错误或过去的罪会带来今天或将来的后果。这种所谓的罪与罚的观念，老早在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 ruler 就出来了。当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的时候，如果你们吃了会带来罚，就是死。这个死就和神的关系断绝了。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个东西一直不断的重演重演。当神呢要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说出去的时候，神给他们什么祝福？神祝福，他带着祝福，带着神给他的使命祝福，就出去了。可是到最后，他们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南北国以色列，当他们背逆神，不听从神，你去看先知书哈，旧约先知书都记载这两个国在那里怎么样背逆神哈，不听从神哈。后来这两个国就闹翻，用血气极端的性格，要不就轻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能做，连偶像都拜，不听神的真理。然后呢，又极端的阴险，彼此厮杀。后来这两个国都不见了，罪与罚临到他们的身上。曾经加州发生一件真实的故事，是一个令人鼻酸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有一个父亲，他有一部爱车，那个钣金好漂亮。你知道老美很多人喜欢玩车，好漂亮。他有一个四岁的很爱的女儿，有一天呢，这个女儿不晓得怎么回事呢，就拿一个钝器呢，将他爸爸这个车子的钣金呢，最好不懂事就玩，把那个钣金刮了很多的刮痕，这样，哇！这个父亲知道之后愤怒难抑啊，就把他这个女儿双手用那个铁丝把她圈起来，绑起来，惩罚她 ，punish， 因为犯错，所以要 punish， 绑起来，然后把她挂在车库的一个地方，把她挂在那里。然后父亲就做事，让她自己反省一下。结果父亲忙就忘了说女儿被罚。在这个车库挂在那里绑起来，四个小时过来才发现说，这个女儿的手两手啊，因为这个铁丝绑太久又挂着，两只手变成紫色的，然后就赶紧就把它放下来，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就带到医院去，然后医生看到这两只手说，最后摇头说这两只手已经坏死了，必须要截肢。如果不截肢的话，这个坏死就会进到全身，这个孩子就没有命。没有办法，父亲只好同意，已经铸下了大错。所以这个小女儿四岁，小女儿两只手就截肢，没有手掌。这个事情过后，这个爸爸半年以后将他那一部车重新钣金。当父亲将车子开回家的时候，他的这个小女儿天真无邪的在那里说，哇，爹地，你的车看起来好像新的车子一样，在那里好高兴，用他那个没有手掌的手在那里拍手。然后他还问他的爸爸说，爸爸，那你什么时候把手掌还给我？这个老爸听在心里面痛不欲生，最后他就进到自己房间，拿起枪来把自己自杀，一枪毙命，死在房间里面。罪已罚。弟兄姐妹们，犯罪的人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这个惩罚，有时候连人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承受。当你在看这件故事的时候，你会，如果圣经熟的人，你可能可以想到流便、西面、利位、老大、老二、老三，这三位都犯了错。可是牧师，犹大也犯错过啊， 您圣经熟的人听过吧？犹大没有犯错，有，他犯什么错？犹大曾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这个错是什么？就是当以色列人他有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规定，如果儿子死了以后呢，必须将这个妻子前妻呢，就儿子的太太呢，由他的弟弟来继承娶这个老大的太太来做什么？留下他的后代的这个工作。可是犹大不愿意，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发生当然有很长哈。最后发生什么事情？犹大和他的媳妇同床，他的媳妇假装成路边的妓女，为了要得着那个他要有后代的这样子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同床，就是又乱伦了。犹大曾经乱伦，跟他的媳妇上床过，甚至怀了孕。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哇，这个知识体大，他有没有犯罪？有，怎么办？为什么后来雅各祝福的时候还大大的祝福他？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第三样，就是高与卑。雅各祝福这个第四个儿子犹大的祝福，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他的祝福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不要跑那么快，我还没有讲到那里去。好，再退第26节，就是后来犹大怎么反应。犹大承认说，他就是他的媳妇他嘛，比犹大有义啊。这个义是什么？律法上的义，因为他按着律法的规定要为犹大这个他的家来生孩子嘛。可是犹大没有那个义，他不愿意按着这个律法来做，所以呢他说啊，他嘛是比他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就是老二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虽然犯了错，可是他悔改了，他回转了，他更新了，然后他不再犯。这是犹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我们看犹大他有一些特质，请各位看他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哈，37章的26节那个地方，当弟兄哦，12个支派那个12个弟兄要卖掉约瑟的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是谁？犹大。他跳出来他怎么说？你们来念来。你可以看见在那一种很重要的时刻，犹大跳出来，他跳出来，你可以看见他的为人很正直，你可以看出他为人很聪明，你可以看出来他善于规劝人，你可以跳出来他很注重手足情深，你可以看出来他有一种影响力，可以服众望的能力。虽然在一个小小的紧急的事件里面可以铸下很大的错，是兄弟阋墙，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在这个时刻犹大跳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再看其他第43章的第八节，这是我们之前看过了，饥荒发生，然后呢在埃及的约瑟设计，要让他们要把弟弟也带来，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亲生的母亲，同父同母的弟弟，所以设计要他来。结果这个事情呢，当然雅各不愿意，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宝贝约瑟死了，他不愿意让他去。这个时候犹大又跳出来了，为了整个的宗主的命脉，他说我来做保，我来做保，让我带去，为了大家的活命我来牺牲没有关系。在这里他说我情愿担罪，你追讨我，替大家来担这个罪。你们看见这时候老大在那里，老二在那里，老三在那里，好像不见了，就犹大跳出来。 他愿意起来承担，来解决众人很棘手的这个问题。44章的第15节，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看很快的看，我们不读了哈。在这个地方是约瑟设了计，然后呢，果然他们就中计，然后拿着这个不该带的东西又带回去，路上被抓回来。这时候犹大又出来了，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最后那一句话：“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担当。很担当，有担当，敢做就敢当，既然被查出来就跳出来担当。最后一个你看到第十五章第33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仆人。好，他们又发生事情了。现在呢，果然哇，糟糕，之前他爸爸担心的又发生了，现在他的弟弟便雅悯又必须被 lock 被丢在这个监狱的时候，他又跳出来了。他说来，他要替这个童子做约瑟的仆人。他说若童子，最后34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弟兄姐妹们，一样都有犯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可是这个犹大为什么特别被父亲祝福成为一个大族，甚至像一个王、一个领袖？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愿意及时承认自己有错的人，承认自己的过错的人，他甚至勇于承担责任，他甚至愿意乐意自我牺牲，他有这样子的精神和特质。我在圣安教会这将近6年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它堂建起来？原来我们当中有好多犹大，有好多的犹大，他愿意在及时的时候跳出来，纵使有时候必须承担一些误解，也愿意跳出来来承担，在各样的事工上、建造上，甚至有人牺牲，愿意牺牲，嘴巴闭起来站出来牺牲，担待这么繁复的一个责任。因为这样子才建立了一个，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神迹，怎么会这么少的人，这么小的教会竟然能够建立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会堂。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他的爸爸祝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第十节，他说归不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什么是归，什么是杖？这是古时候皇帝手拿的那一只指挥棒，权杖，这两个东西都代表他那个王权，代表他的王权。所以呢，原来他愿意卑下，愿意担待，愿意在要紧的时刻跳出来，来担任那个人不愿意的，甚至来做出口，为神站在那个祝福让人生命可以得生的位置上面。那是一个犹大的生命，甚至牺牲他自己都愿意，他的生命没有都可以的，要保全整个家族的命运。你看这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他被提升成为高，因为他愿意卑下。这个地方提到说呢，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什么是细罗？细罗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其实它是一个赐平安者的意思，赐平安者的意思。这个赐平安者，如果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里面，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原来耶稣基督是从哪个支派来的？犹大支派来的。你看到什么？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特质，这个支派的特质，神就将那个要应许来拯救全人类，甚至拯救以色列族的那一位弥赛亚，透过犹大生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牺牲自己，在全人类落在那个神的公义要受审判的光景里面，他跳出来，他愿意谦卑牺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成为人的样式站出来。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极美的，他的愿意 将救恩临到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实在何等的美，因为他愿意本来强夺却牺牲，在紧急的需要的时候他愿意站出来，他没有以为我就是那个对的，我是神，我是没有罪了，我怎么可以为你们来牺牲，不是这样子。犹大也是如此。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George Speak， 他在布道会中常常喜欢用一个图画给大家看，这个图画是这样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呢是什么？它的题目叫做鸭子或兔子，鸭子或兔子。他提到他说人类的头脑，人类的头脑这个主观感觉常常是相对的，常常是不稳定的，甚至是常常是不可靠的。怎么说呢？他说呢，人常常因为立场的不同，角度的不同，甚至你许多的这个时间上或境遇上的不一样，那你自己里面本来同一件事情，你的想法、你的说法、你的论点，常常结论都不一样。那因为不一样呢，你就会产生什么？有时候为了面子，甚至你固执你的立场，就和不同立场的对方，你那种本位主义，那种自认为是对的地方，你就否定他人、论断他人，甚至批评他人，乃至于甚至不留情的置人于死地。他提到这样的人性的特质，然后他提醒啊，当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到底这是什么图画呢？啊，来，我们看下一个，这是什么？这是鸭子。再换个角度看，这是兔子。同一张图画，不同的人看的不同东西，有的人看成鸭子，有的人看成兔子，你都可以解释。可是它真正的是什么？是什么？都是也都不是。这个布道家他提醒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上，或我们站在一个自己原来认为的那个思想上，你认为你这样是对的，你觉得你那样子才是什么的，常常就因为你以为你的角度对，你想的对，所以你就批评甚至谩骂甚至不屑或不接纳另外一种和你不一样的想法的另外一个肢体或一个对方，甚至划清界限不与他来往，甚至讲到他就咬牙切齿。但是谁想到有一天你是会在那个位置上，而你那个批评、那个恨、那个论断，却其实是在打你自己的嘴巴。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可以看见，人其实是很容易把相对东西当成绝对的东西，而造成你不能谦卑下来的那个光景。我们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请姐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来，姐妹请。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弟兄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来，姐妹，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弟兄，那税吏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姐妹，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卑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犹大愿意自卑下来，所以神就将他升高。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百姓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人的面前记得不要把自己姿态摆得好高，记得不要自认为比别人好，记得不要自认为比别人对，反而我们应该勇于承担，甚至愿意来担待你觉得他错的人的软弱，愿意像犹大，愿意牺牲站出来，来承担，像耶稣一样 弟兄姐妹，当你信了耶稣，当你受了洗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没有犹大支派那种特质？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特质？对的，愿你降下来，来背十字架，承担错的人。那是一种态度，唯有这样子，那个祝福才会从那生命里面显出来。唯有这样子，神的祝福才会在那个生命群体里面彰显出来。唯有这样子，你的家、你的团队、你的小家、你的生活才会蒙神的祝福。这是不同于血气的世界的反应。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睦、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神看中的是建立在这个福气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服事见证，我们的弟兄，我们请杰克啊来做他的服事的见证，来，请。我们的弟兄受洗没有很久，但是就很大胆敢上台来做见证哈。其实他口才是很好的哈，来，口语化的。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哈，我是在台语堂，那因为我是在台湾是一个台南县的一个小乡下哈长大的，而且从来都是不讲那个华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所以我今天如果用那个国语来普通华语来发音呢，有一些不正确的哈，就请这位我们那个华语堂的弟兄就多多包涵，谢谢。首先呢，我来介绍我本人。刚才陈牧师也介绍了，我本人的名字叫做许中和，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和平的和，很容易。来美国呢，我就命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Jack。我1993的十二月来到洛杉矶，亚凯迪亚这个城市，也许是华人都很熟悉，而且又很新。散的这个社区，我初次呢来到这个圣安教会是2008年的7月4号，就是好是我们的那个美国国庆，很好记哈，就July 4。那就是台语堂的那个姐妹来邀请我参加和平小家的聚餐，就在闪迪马斯那个 Little Tokyo。以后呢，我就是在姐妹跟那个牧师的引导之下呢，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参加做礼拜，很少歇息，真的是很少歇息。也就刚好在神的引导之下呢，后面呢就是每一个礼拜的后面就做了一个那个我们台语堂的李西东兄，大家都叫谢东。大概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是在华语堂，大概是也来久了，大概很熟了。那他就坐在我的后边，哦，我来回想一下，哎，这个人好像我看得很面熟。那呢，我回去一想，我就回想起来，这个是我45年前哦，45年前就是快40岁哦，半世纪哦，就在台南县的一个那个我的故乡叫做归仁。就台南县一个很小的乡镇，哦，那时候呢，我就认识这个西东兄，好，哦，他的姐夫还有他的兄弟，我也不好意思哈，说去问他，他就有一天来到了旁边说，哎，你是不是那个归仁人啊？我说是，我家是住归仁乡，你呢？那个归仁乡有一个那个姓许的乡长，你知道不知道？哦，我当时就跟他说，那姓许的乡长就是我爸爸，所以就当时在那巧合的机会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但是呢，就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呢，就我了，我都是固定的，是11点半才到教会，也没有说教会就是开始嘛，11点半我也没有什么事做。他就有一天在那个。早上的时候就十点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哎，这个我今天工作的关系哈，我没办法来到教会去，所以呢他就说，我说啊，那我提早到教会要做什么？他说你到教会去呢，你就 帮在旧的教会那间已经是那个弗林秀奇哈，因为我们那个麦克风啊什么东西都是要临时，那个美国人教会做完了以后，我们都要去把它再把它装好，然后又把它卸掉。然后呢，他就叫我说提早半个钟头去，要帮那些教会。我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说就直接到教会去帮忙。然后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在装卸那个麦克风的时候呢，就是台长一个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孙宁兄，就是他就在旁边在协助我，也帮忙我把这个辅导的工作呢，因为刚刚去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叫我们做什么做什么的，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得到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奉事这个服侍的那个教会的一些小小的工作。然后呢再下来呢，就是说那个从那时候的开始呢，就给我一个认识，就是一个人去依靠信仰上帝呢，就从一个团体就会从这个团体上的工作呢来到顺从。我是一个人嘛，而且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非常渺小的人嘛，要如何来装备我们自己呢，才会得到跟像上帝一样呢有那么大又有那么多的爱心呢。首先我们首先来分享到我们那个圣经上常提到的，就是说保罗他的生命呢有赞美来代替一些批评。教会呢奉事彼此之间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摩擦，也有个人及直属同工之间的不同的意见。我来到圣安教会两年多，都看见这几个那个直属啊，包括牧师啊，还有一些同工啊，都是以爱心从旁来做一些带领我们做的工作啊，也不会利用他们的那个权势来做占有。我去年受洗到现在，我像还没周岁啊，可能是刚刚在那个我们说的幼儿刚刚在那个吸奶的阶段。虽然那个刚起步的时候都是过着有信仰的日子了，虽然呢侍奉的忠诚，认真想多做一些事情呢，但是有时候就是台湾话说欢喜心啦，欢喜心就是欢喜自己的心意呢就去做，那不欢喜自己的心呢事情就做不到，随便做一做了，敷衍了事。虽然是说信主，但是呢到最后是形成跟上帝不同心灵的世界。这种事情呢就不是我所追求的信仰。在奉事上呢，我首先来就是用一些餐桌啦椅子啦轮流，尤其是在华语堂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台语堂还没结束我就先跑出来跟那个柔美兄啊，或是跟那个什么那个李三啊，都是先去排个桌子，就是有时候两个礼拜，华语堂就是坐一下，两个礼拜呢台语堂就是去帮忙。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就是说做些事情没有什么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嘛，而且也不要常常说就是让华语堂的弟兄呢每天在那边做，每个月在那轮流做，尤其是我刚去的时候是最认为最有服侍最适当的就是李三还有那个柔美，就是在那边在我印象中，他们就是从来也不要去买什么东西，他就台语堂要出去就马上就有桌子排好了，就那边就看着好舒服。从那时候的我一个心理的感想，就是说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服侍就是要以最大的自己的欢喜的心，然后呢我们积满了自己的那个信念，就是说我们追求的就是有一个主，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真神，然后希望就我们就以我们的一心，来依靠上帝，就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呢上帝给我们就是永恒的信心嘛，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每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就是过去了，那礼拜天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的开始，来到主日就充满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信心，一个欢喜心，然后呢 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永恒的信心啊，总归就是说永恒的信心，我们就用了我个人的小小力量呢，来侍奉这个教会，从小小的事情来做起，哦，做起以欢喜心来跟姐妹呢，跟弟兄来共同把这个教会，就是等于我们每一个事工的代志啦，台湾话就是每一个事工的代志啦，哦，做好比较让上帝欢喜，哦，嘛也来荣耀给神，哦，做了一个小小的事工以后呢，后面紧跟来就是我个人的成长跟我的进步，充满我增加有爱心在教会做每一个侍奉，以及把我个人的爱心付出给上帝及我们的家庭亲朋好友和教会每一个姐妹，跟普及到我们的左邻右舍，替上帝来把这个福音呢分享给附近的社区，尤其是我们这一些好多来的新移民。以上呢分享就是向大家来报告及做个见证分享，使我这个初信者哈，有机会在这边分享，希望把今天这个荣耀完全给我们的上帝，谢谢。